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跟着我一起呢，我们跟着张道明牧师来去学习大先知书以赛亚书。哎，我觉得以赛亚书呢是特别应该每一年都去起码读一遍的，而且呢也很适合在圣诞节的时候呢去念，因为呢当我们念的时候啊，就会看见哇，从旧约里边呢神已经预言了弥赛亚耶稣基督他的到来啊。在这卷书里边呢，对弥赛亚他有最清楚的预言，包括了弥赛亚他的名字、他的出生、他的工作、他的性格、他的面貌、他的受苦，还有他的受死，而且当中呢又充满着盼望。在上一回呢，我们念到以赛亚书的九章六到七节，那里头呢就思考了主耶稣基督啊，他那位呢将要来的弥赛亚，他的那种啊那些名号，他是奇妙的测试，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父，他是和平的君。哎，到了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一直到十二章六节那里呢，我们又会看见这位呢对这位弥赛亚公义还有他和平统治的描写。其实呢基本上关于对弥赛亚的统治呢，那些的描写的文字啊是贯穿着整卷的以赛亚书的。而十一章一直到十二章的六节这一大段里面呢，对于啊百姓们所期待的这一位伟大的君王，我们会发现呢，哎，跟之前我们上一回所看到的以赛亚书的九章一到七节的和平之君是互相呼应的。当我们人间思考到伟大的君王的时候，可能你很快的就会想到哇，很威严，很有威势，然后就很多军军马马。但是在以赛亚书里边，我们却看到一位和平之君啊，温温和和的，谦谦和和的，但是呢又蛮有力量的。这是怎样的一种美丽的、温柔的、大能的生命呢？在十一章一直到十二章的六节里头呢，我们会看到呢犹大他经历到的不同的遭遇。那虽然他一时之间呢遭到了神的砍伐，但是呢他的树胆子呢仍然是有生机的。弥赛亚呢将会从他而出，再一次的显示出审判以后会有救恩，审判以后会有救恩。真的，这是我们在看以赛亚书还有别的先知书的时候带给我们的安慰。我们总能够呢从这些先知书里头看见神的属性，神他是公义的，但是他也是慈爱的。什么时候我们回转，什么时候他要等着就施恩给我们，给我们新的开始。我们现在呢把时间交给张道明牧师，让他来为我们讲解以赛亚书的第八讲。他特别就讲到呢第十一章，重点呢就放在耶西之根啊，也就是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耶西之根，来去讲弥赛亚他在地上的根源。
这卷先知书有小圣经的美誉，书中对弥赛亚有最清楚的预言。这卷书的作者宣称神为以色列的圣者，他怎样描写神的救恩普及万国呢？请听张道明牧师为您主讲以赛亚书。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请把我们这个以赛亚书里头所讲解的真理好好的记在你的脑海里头，也跟其他的人分享吧，这是我心里头很大的一个盼望。那么另外的一个盼望呢，就是可以收到你的来信。假如你有空的时候，请你写信给我，告诉我你是怎么学习这个课程的， 也告诉我你现在的学习有什么感受。假如有什么困难，今天我们来到第八课了。我们所用的经文呢是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那么这一节的经文呢，又是另外的一个预言呢，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但是这一节经文呢，它的主角呢，却是耶西。耶西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原来他就是大卫王的父亲，而大卫呢，是整个以色列人的那个差不多是一个最尊重的国王了。所以呢，现在直到现在，我们看见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国旗呢，仍然是一颗星，这颗星呢，就叫做大卫之星。就是因为呢，大卫呢，成全了神的恩典跟智慧呢，在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敬畏神的国家，以至于呢，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它是最美好的、最高超的，而且呢，是最荣耀的国家。所以，以色列人一直一直仰望神，盼望呢，他们的国家呢，可以重新再来，重新复兴，它的强壮呢，好像当天大卫的国一样。但是，我要跟您做一个很基本的断言，就是说，假如以色列今天的犹太国啊，以色列国，犹太人的以色列国，假如他们仍然用人的办法，不尊重神的办法，仍然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基督，仍然靠着他们自己的宗教，就是犹太教，守那些宗教里头的律法，而不遵守主耶稣他的所讲的话，而不爱耶稣，不相信他，这样的时候呢，他们永远是不能够恢复从前的那个强盛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神在地上只拣选了一个国度，就是犹太人的以色列国，要整个的世界要透过这个国家呢得到福分的。但是当这个国家离开了神的时候，他怎么可以成为世界之光呢？当这个国家恢复跟主有美好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整个的世界呢要因他们蒙福。今天我们看见以色列还在风风雨雨当中，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还没有归向主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回到这个今天所讲的这个经文，就是十一章的第一节，这里头呢讲到一个耶西，耶西呢他的儿子呢就是大卫。所以呢，我们讲到大卫的宝座，大卫的后裔，其实呢就是耶西的根跟他的本啊。那么上一次第七章的时候呢第七课的时候呢，我们曾经谈到呢有一个婴孩的降生。那么其实这个婴孩呢就应验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3节里头所讲的主耶稣的身上。那么在这个婴孩的身上呢，我们上一次呢总共有5到6个主要他的个性的，他是一个王，必担政权，政权必担在他的身上，他是一个奇妙的测试，他有完全的智慧，他是全能的神，第四他是永在的父，第五他是和平之君。但是我再加上了一点，所以呢变成6点。那么这个第6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直到永远，这就是指着主耶稣所讲的，这是上一课的事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到第十一章第一节。好，现在请你恭敬的把第十一章第一节打开，我把它读一次给你听听啊。我们把第2节也加上去啊。他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啊，这个地方呢，所讲的就是说，将来有一个人，他是从耶西那个本出来的，也是他根所生的枝子，他必结果实。那些果实呢，就是耶和华的灵呢，在他的身上所充满的，就是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待会儿回来的时候呢，我就很仔细的啊，把这两个继续呢啊，把它看一看。那么开头的那一大段的课程呢，就是今天我们学的这个课程呢，开头的那一大段呢，又分成2部分，就是 在新约当中是怎么说的啊？在其他的经文当中是怎么说的？那么耶稣的本，耶稣的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我们要看其他的经文的预言，然后呢，我们就看看他为什么要称为耶稣的本呢？为什么他要称为耶稣的根呢？那么这个有原因了。然后下半部啊，在我们这个课程的下半部呢，我们就要看这七个灵的工作了啊，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他就有那个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敬畏神，他也是住在圣灵里头的，圣灵也住在他里头的，所以呢，有七个重要的灵啊。那么我待会儿呢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再好好的一块儿学习这个课程。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第九章六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现在你预备好你的笔跟你的笔记本怎么样？那么请你一定要赶快的预备好啊，把它就算放在你的圣经的旁边。因为呢，我们查考圣经的真理的时候呢，一定要做一些笔记。做笔记呢有两个好处。第一方面呢，就是不会忘了你所听见的。第二呢，就是运用你的脑，运用你的眼睛，运用你的手做一些动作，这样的时候呢，你的印象就深刻了。好，现在呢，请你把以下的几段的经文记下来，好不好？第一段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三十节。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三十节，我们这样说好了，就是二十九节开始吧。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九节到三十节。好，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我要你注意的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说主是大卫的子孙呢？啊，这个很重要啊。为什么说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呢？原来就是应验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里头所讲，他是耶稣的根。耶稣就是大卫的父亲，所以耶稣的根呢，换句话说呢，就是大卫的子孙了啊。所以呢，当他们说耶稣是大卫的子孙的时候，并不是说你是某某人的儿子啊，请你帮忙啊，并不是这么简单。他们直接的就称他为那个在以赛亚书700年之前，在以赛亚书里头11章第一节里头所记载的那个我们的弥赛亚，我们的救主，那个预言现在要应验在你的身上。你就是那一位要来的拯救我们的救主，你就是那一位从天上来的那个要拯救我们的救主，你就是那一位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就是那个我们的神。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真是要好好的敬拜耶稣，因为连当时的人呢都是这样敬拜他的。第二段的经文，请你恭敬的打开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呢，我今天要你看的是第一章。第一章，请你看看第一章的第33节啊。第一章的第33节，路加福音。这里头怎么说呢？为了要清楚起见呢，我看做一些解释好吧。就是说这个里头呢所讲的话呢是天使所讲的，因为玛利亚呢当时是接受了天使的预言了，所以呢我们应该从第30节开始看啊。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0节一直到第33节，天使呢就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一直到永远，他的国 也没有穷尽。哎，这里头告诉我们说呢，耶稣基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之上。那么到底大卫的宝座表示什么呢？原来神答应了大卫说，将来你的宝座是直到永远的啊，你一定有一个后裔坐在你的宝座上直到永永远远。现在呢，天使就把这个话呢应验在玛利亚将来的儿子的身上。所以你看耶稣是谁？耶稣就是大卫之子，就是大卫的后裔，就是大卫在神面前得到的应许的那个永永远远坐在他宝座上的那个孩子啊。那么其实照人间的历史看起来，大卫的宝座现在早已经没有了，早已经断了，没有人坐在上面了。但是不是的，主耶稣将来有一天要回来拿回他的宝座，因为他是大卫的后裔啊。那么啊，你可能会问我，那么到底圣经哪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大卫的宝座一直要下去直到永远呢？那我就请你呢把那个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下把它打开，撒母耳记下把它打开啊，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神对大卫的所讲的话。那么请你呢把撒母耳记下呢第七章打开，我们看一看呢下边的经文啊，第十三节开始吧，十三节一直到十七节啊，神呢就对大卫这样说了，他说将来呢你必生一个儿子啊，他说他呢就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诶，这个儿子是谁呢？就是所罗门。后来所罗门呢就建造了那个圣殿，但是所罗门的国位呢并不是坚定到永远的，所以呢必定是指着将来有另外的一个大卫的子孙出现啊。请看十四节，他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十六节很清楚了，他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哦，这就很厉害了。原来呢十七节说拿单就按着这话照着这默示告诉大卫，就是说先知把这些话呢直接的告诉大卫王，就是说呢你的国呢和你的家呢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永远的坚定直到永远。这就只有耶稣才可以成全这些预言。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看圣经里头何等的丰富呢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回到另外的一个题目了，这个题目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那个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十一节里头所讲的，他说耶稣的根啊，耶稣的本，从耶稣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他是大卫家族的延续，请你写下来啊，就是说从大卫那个根啊，耶稣的根生下来的。第二，根生下来的枝子呢，换句话说就是有生命在里头的，而且呢它是重生的，它可以从这个根生的枝子呢再往上长的时候呢再有一个植物生出来。换句话说呢我们看见有很多的植物今天啊，假如你把它上头砍了，但是它的根呢还在地里头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它的生命仍存，将来呢够雨水的时候泥土温度够的时候够阳光的时候，它就又有一根呢从新材泥里头冒出来了啊。换句话说就是它是将来的延续了啊。那么第三呢就是指着主耶稣他的复活，而他从死里的复活之后他的生命是永生，所以主耶稣他的生命是继续不断的。那么第四就是主耶稣将来的宝座呢我们就叫做大卫的宝座了，因为他是大卫的子孙嘛啊，而他的生命是永永远远的，就是说大卫的宝座呢也是永永远远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头一段的课程。我不知道你学习的过程怎么样，但是我盼望你可以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都记下来了，赶快把它记下来啊！待会儿我们回来之后呢我们就看这个 大卫那个耶西的本啊，这个根呢、啊，他身上的那个智慧的灵啊，跟圣灵的工作，跟圣灵的果实是怎么样的啊？现在呢，我们看看第二节吧。他说呢，耶和华的灵啊，必住在他的身上。第一，耶和华的灵是一个内住之灵，感谢主。我们的圣灵的帮助并不是从外边来的。有一个人，他去参加一个聚会，那个聚会里头的人说，好，现在你们跪下来，我们要求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充满我们。于是乎他就跪下来祷告了，忽然之间他觉得在脚下边呢，就有一些热水烫他的脚，然后呢，这个热水呢一直往上涨到他的膝盖，然后又过来他的膝盖，一直往上涨。忽然之间他有一个感受，他说，为什么圣灵是从下面来的，不是从上面来的？于是乎他就说，我现在奉主耶稣的名吩咐这个灵，假如你是圣灵我就要，不是圣灵我就不要，赶快从我身上走出去。结果这个圣灵呢，这个水烫的感受呢，就呼噜呼噜就从他的身上退出了。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不要乱来啊，不要乱求圣灵充满啊，因为我们信主那一天已经有圣灵在我们里头了。只要我们顺服在神的手中，我们就是常常被他充满的，因为他是一个内住之神。我们现在不需要再求圣灵从外头来，我们只要求住在我们里头那个内住之灵，常常的每天常与我们同在，他指挥我们的一生一天的生活，那就够了。第二呢，就是他是一个智慧之灵。什么叫做智慧之灵呢？智慧跟聪明不一样啊，有智慧跟聪明的灵。智慧呢是分辨善恶，决定一件事应该怎么做的，就是他那个智慧，就是非常成熟的一个决定是来自智慧的。但人也需要聪明，聪明呢就是灵力啊，就是了解的能力啦，吸收的能力啦，而且发明的能力啦，而且呢做事做得好的能力呢，那个就是聪明的能力啊。我的小孙子只有一岁大啊，他是非常聪明的，我们做什么他就跟着做什么，但是他并不是很有智慧的，是不是？一岁的孩子有什么智慧呢？就是当我们要决定说这个屋子应该怎么修饰的时候，这个地板应该怎么擦的时候，他就完全不懂的，因为他还没发展到如此成熟。那么圣灵呢，是一个智慧的灵，也是一个聪明的灵啊。那么然后呢，在他的身上有谋略的和能力的灵。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应该好好的计划我们的人生，我们也应该好好的计划我们怎么样完成今天神所要我们完成的。有人说不要计划，看神怎么带就怎么带。第一，他这样呢也是他一个计划，但是他这个计划呢是计划失败，你看见没有？另外的一个呢，神是要求我们做一个精明的人，做一个有计划的人。所以呢，我很愿意在这个地方呢跟您分享这个谋略的灵，就是说呢，我们是应该有计划的。比如说我现在读国文啊，比如说这样啊，我要背这课，我就要看我大概要花多少的时间，在哪一个地方把它背下来啊，怎么样背，这都是神给我们的计划。当然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要靠着神的带领的。那么神的带领呢就是能力了，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智慧，我们的了解的能力，我们的记忆的能力，这都是从神而来的啊！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做好我们今天要做的事吧。那么然后第六个呢，就是有知识和敬畏神的灵了啊。第六跟第七了，知识就是就是说呢，有一个认识神的知识啊，比如说我们今天所看的以赛亚书到底它是怎么样的呢？上一次当我们讲解了那个地图之后跟历史的背景之后，有一个人他就说，哎呀，原来是如此美的一个背景，我从前一点不认识。所以呢，以赛亚书呢我都是一知半解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求主赐给你也赐给我有一个知识的灵，好吧？那么知识从什么地方来呢？敬畏神而来。所以呢，下边那个知识跟敬畏神的灵呢就联合在一块了。 啊，只要我们好好的敬畏神，我相信神会带领我们在他的真理里头丰丰富富。好，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此为止，那待会儿回来呢还做一个接触啊，那么请你准备一下吧。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在这个只有短短的一两分钟做结束的时候呢，我就再一次的劝告你，我越来越觉得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在所有的先知当中最伟大的一位先知，当然我们不是做比较了，但是我真是觉得他是非常伟大的，就是以赛亚的先知，他在主耶稣来之前的700年已经把主耶稣的事儿呢已经清清楚楚的写在他的书上了，所以你看这是何等伟大呢。我请你把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所学习的重要的真理呢跟其他的人分享，不要忘了告诉其他的人，告诉其他的人，让他们也享受神的话语。好，现在有两个问题你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耶西是谁？请你看撒母耳记上16章，撒母耳记上16章就有讲了，我现在不再把它读出来了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耶西之后呢？有什么意义在里头呢？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回答得非常的好。愿主大大的祝福你，再见。
2009年电台主题，主爱中华。
金平三宣教师在中国期间，叫他最感动的是看到麻风病人在朝阳下受洗的景象。1927年，因在南京发生外侨被杀的事件，他无奈离开中国，但却因意外长埋黄河，重怀安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很多宣教士呢都宣讲神，宣讲耶稣基督他的故事，盼望你也跟着做。已经为你预备好以赛亚书的笔记这个大纲，欢迎你来信索取。如果你是听良友一台，可以写信到香港宁波街，安宁的宁，波浪的波，香港宁波街33号2楼，那就可以了。愿主祝福你，下回见。